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，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。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，顺便蹭一顿饭。他和老师棋逢对手，论思维敏捷、招数新奇，年轻的侯亮平强；可是论功力深厚、火候老道，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。师生两个输急眼了，都爱回棋，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，于是就没大没小、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。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，哄孩子似的。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，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心思下棋，随便摆着棋子，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。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：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？侯亮平坐直身子，放下一枚棋子：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。高老师，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四个，其中三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。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两枚子：亮平，这不是你的新发现，祁同伟早就掌握了。祁同伟说，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，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？侯亮平赞同说：就是，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，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？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。因为心不在棋上，信手白子都不在意，师徒俩都不悔棋，棋局的进展很快，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。高玉良说：亮平，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，所以呢，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。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：查出了什么没有？哎，一千多个电话，这么多人，能查出什么？目前还没线索。侯亮平说：高老师，您就没想过重点查吗？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？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？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。高玉良吃掉了学生一个脚，不慌不忙地提着棋子，老谋深算地说：你以为我没查呀？查过了，有疑点，但不确定。侯亮平追根究底地问：那谁最可疑？这个不能乱讲啊，得进一步深入调查。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，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：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，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，这个电话号码很怪，只用过一次，再没用过。哦，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。是啊，很专业呀。所以高老师，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。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， 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。高玉良想了一会儿，摇头谨慎地说，这不能乱说。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，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。侯亮平笑了，可不是嘛，老师，前几天祁同伟接风，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。他又吃了老师的一片棋，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。高玉良思索着说，高小琴交友广泛，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？还有动机呢？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。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，赶紧喊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猴崽子，你搞偷袭，不带这样的，不算。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。侯亮平快乐地应着，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，锅里冒着香气，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，好香啊。师母一向喜欢他，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吴慧芬打开锅盖，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。馋猴，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，不错，再加点糖就更好了。从厨房出来，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，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，只是不肯说，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。对高老师，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，在法学方面，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。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，双手有力的挥动，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。今天他来，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，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。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。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，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。老师更成熟，更有城府，也更加圆滑了。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，暗自感慨着。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，主动说出了心里话，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。给你拓宽一下思路，丁义珍逃出去，谁获利最大？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，就反问，老师您说呢？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，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，起码他有这个动机。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，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，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，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。今天是案情分析，不妨把话说透。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，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，因为他一直有后台，或者叫有政治资源。在吕州闹矛盾，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，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，升任了一方诸侯。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，李达康不顾一切，什么都敢干，什么人都敢用。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，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。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，意味深长地笑了，这次也有意思啊。啊，又一个副市长溜了，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。侯亮平听明白了，高老师， 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？高玉良却又否认，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。我这么说了吗？我只和你谈历史，你自己分析吧。前面我说过，这人有时候乱来，不顾一切。高老师，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，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？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？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，丁义珍被捕窝案爆发，代价才较大。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块砝码，欧阳菁。为了老婆，他不会铤而走险吗？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连到他李达康吗？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的蔡成功，抖出了多少猛料啊。啊，这个刚做了讯问，相关证据都还没落实。那就尽快落实。亮平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瞒你，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。作为省委副书记，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。李达康不简单呐，就是政治老油条嘛。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，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。高老师，您是不是再看看？别那么急呀。我会掌握分寸的，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。在调查没有结果前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包括你们老纪。李达康没有问题最好，就算真有问题，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，由中央调查处理。
好，我明白。
还有，注意陈海的安全，不要再出意外。
是，高老师，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。
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，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，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。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，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。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，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。在监控室，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。季检察长说，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。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。他们批捕蔡成功，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，应该让纪检先压一压，暂时别批。陆亦可心知肚明，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，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，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。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，可是侯局长，咱们让纪检压着，纪检干嘛？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，否则很被动。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。陆处长，要不这样，你和张华华加紧班，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，尽快立案，由咱们反贪局报捕。失去了办案权，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。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陆亦可说，这倒是，他们神神秘秘的，总有点不对头。不过我们报捕理由不充分呢，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，而且是自首，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，按说可以不捕的。侯亮平指点着部下，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，但现在情况特殊啊，为了举报人的安全，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，不但要报捕，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。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，
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。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，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，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。
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，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。工作还没谈完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，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，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。灯光幽暗，音乐袅袅，咖啡香气四下弥漫。他们在靠窗的位子坐下，侯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，自己要了一杯咖啡。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，他的神情很忧郁。侯亮平视线和他接触，他叹息说，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。侯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，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，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。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，其中三张卡是死卡，只有一张卡还在用。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，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，户名张桂兰。开户以后三个月，即2013年3月到6月，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。有人？对，只能这么说。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菁。2013年8月至9月，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，这就是49万5千元了。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。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？取款视频只保存3个月，现在都没了。这张卡没用于消费，就是提现。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，也没留签名字迹。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，欧阳菁不会认账。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，利用卡里还剩下的5千元，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，让蛇动起来。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？不是随时可以走吗？让他受点惊，赶快走。他已经提出辞职了，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，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，打包带走。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5千元，就会把钱取出来，只要卡一动，证据就来了。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，幼稚，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5000块取走？别忘了，欧阳菁是什么人？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，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，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。5000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，对欧阳菁可以忽略不计。陆亦可自嘲地说，也是，我还以为欧阳菁是我呢，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，我就赌欧阳菁是个小女人，赌欧阳菁爱财如命，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小家子气，那我认输。我的陆大处长，请问我们输得起吗？啊？当然输不起，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。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？要不咱让老纪定？别，可别，这不是难为领导吗？纪检谨慎，肯定让我们打住。侯亮平说着，他的眼珠一转，又有了主意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我都别出面，让张华华上门服务，向欧阳菁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，轻轻地拨一下草。哎，这主意行，欧阳菁心虚，肯定会采取行动，既达到了目的，我们又不被动。第二天，女检察官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时，欧阳菁正在开会。
办公室李副主任把他叫出会议室，告诉他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，要向他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。欧阳菁当即警觉地问，为什么找他不找其他人？李副主任说他也不知道。欧阳菁又谨慎地询问，这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的情况，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？李副主任摇头，说是人家没提具体企业，只想和他谈一谈。欧阳菁沉下脸，谈什么谈，我不见他，这么多事儿呢，没空。他要了解什么情况，你们去应付吧。但是要注意，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，他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，都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。回到会议室，欧阳菁再也没心思听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。他低着头，假装在本本上记录，心里却是一团乱麻。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上门找他呢？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呢？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？甚至李达康被谁盯上了？人家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吗？